礼拜二，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现场。
哎，大春兄你好，
你好。我知道你有刚刚又刚从西藏回来，跟天文台有关的事要跟我们分享。对不起，你得憋一憋。我们今天有很多新的题目，
可以啊，
那题目跑不掉的了哈，说不定你还有新的发现啊，未来。这个有人要送人上火星，是吧？这个是 NASA 已经想了很久了，可是会不会有安全回家的路啊？安全回家的路安全吗？
对，到火星我们就没有高速公路了。
嗯，
但一旦送过去了以后，我们知道到月球简单。
嗯，
月球来回呢，你大概一个礼拜十天左右也就差不多了啊。
38万公里，
也38万公里，一两天就可以到。现在的科技，但是到火星呢？短的话6个月，长的话11个月，平均是八个月。然后更糟糕的是说，你到了火星那个地方去啊，不会，在我们现在的科技没有办法携带足够的能量，让大春兄再从火星回来。
哦，好，所以你得在那边想办法挖煤，
挖煤挖矿，然后在这生活下去了。所以现在其实这件到火星上去移民的事情呢，已经谈了几十年了。我还记得我在80年代到美国去念研究所的时候呢，他们就你参加美国的研讨会很有趣啊，他们已经在那边谈了很久，月球表面怎么样盖各种各样建筑物，
是，
然后月球的土壤里面有什么样的矿物质是未来人类生活能够需要用得上的，那现在是把目标放在下一个天体了，就是火星。
这个很重要，美国人做起一个梦来很认真，
对
啊，丢掉一个梦也很快，很彻底，是吧？
丢到什么梦啊？
就他不到月球了，现在，
对，
不是吗？
对，好像是
啊，但是眼睛里只有火星了嘛？
对，他大概看最近中国大陆发展月球发展的很快，那尤其最近嫦娥一号跟神舟，嫦娥号跟神舟系列的发展的快，美国人就说了一句酸溜溜的话，他说他们现在做的，我们40年前就已经做过了。
是啊，中国大陆也无所谓，你丢我捡啊，是吧？
然后呢，现在到火星去呢，很重要的一点啊，就说这一代如果真的有人从这一代里面挑选了一些精英吧，或者是罪犯吧，决定把他送到火星去，他们是不打算回来的。第一个没有能量，第二个呢，本身就是要在那个地方探索是不是人类能够长期在火星居住。
是，
那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一路过去八个月时间要多少东西呢？估计了一下，水跟食物饮料加在一块儿，二十三吨，所以这
几个人？
一个人就二十三吨，
一个人要23吨，
两个人就40吨。你两个人互相分享食物吧。那也是20-30吨的东西啊，就光这一趟过去就已经不得了了。但到那以后呢，到了火星表面，你不能说一到火星表面就开始种菜种稻了。所以呢，他们的想法是说，要把很多火箭先射过去，落在火星表面，
是
上面的食物就在火箭里装着，它的那个截止期限呢不能太早。
可是万一射过去的这食物掉在了火星的非洲，人降落在火星的亚洲，这也很麻烦啊！
那就
这很准的是吧？
其实它现在可以控制到很准，
可以控制到，
对，降落的地点可以控制的很准，除非你在火星风暴的时候，火星会常常会有那种大灰尘的风暴，
是，
那就很麻烦。但这个时候呢，是美国人他们现在认真的考虑，他们说还好，那个经费只需要100亿美元，然后他并不打算从公务预算里面出。他们想要找一些有钱人来支持这个计划，
并且把他们送去，我们在这享用他的遗产，是吧？
对。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哈，那在这个新闻上他刻意没有提到，不是刻意没有提到，他漏掉了。在别的相似的新闻上看到的就是说，其实现在加进来的专家已经不是说只有研究火星的到火星去的太空科技了。或者到火星去那边建筑的工程了，加进来的专家呢是社会心理学跟主要是心理上面的健康的人。
万一他想家了，
对，
他怎么样在那儿继续活下去？
继续活下去，精神不至于抓狂。但是很多时候，这些跟远洋渔船的水手是一样的，一离开家就是半年、一年的时间啊。然后你是漂浮在茫茫大海上面，看到的东西都是完全没有任何能够辨认的 feature 的辨认的特征的。
是。
那所以在火星上常住，心理上的健康是需要非常非常重要的考量。
除此之外，我们大概也还可以留心一下关于火星的一些小常识吧。
火星其实真的登山的人应该去
哦，
因为火星有全太阳系最高的山。
我不过是喜欢爬山嘛，你把我送那儿去干
嘛？哎，我常这样讲，很好玩的。火星是它的直径是地球的二分之一，
是。
那我们从数简单的数学知道，直径是二分之一，体积是立方，是八分之一。
嗯嗯。
所以地球这么大，火星只有地球的八分之一那么小，但火星竟然胆敢拥有全太阳系最高的火山。地球上也不用说火山了，喜马拉雅山的讲珠峰吧，
是
珠峰是
8882，
对，八千
是吧？
848，后来变成48了。
那
现在变成8844了，因为我们在西藏拉萨呢，喝到了一个新款啤酒，它的那个啤酒的名字就叫8844。
哦，
最新测量的，
它是越来越矮一点，
大概是吧。
嗯，那火星上的呢？
对，我们8844呢，换成公里就是8.8公里。
是
火星上的奥林匹斯山27公里，
27公里是27000公尺。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是对人类体能最大的挑战。所以各位啊，不要把心思再摆在珠峰上面，那不过是人家的三分之一。
你只要打定主意不回家，你就可以上27000公尺的高山去爬一爬。
对对对，所以其实但是火星也有它的好处啊。
嗯，
地球自转一天一圈是24小时，
嗯，
那火星自转一圈呢是24小时半，
嗯哼，
24小时呢40分钟左右，
嗯哼，
那我们的倾角是23.5度，火星目前的倾角是25度，
25度，
对，它已经会偏了，差不多，所以这季节，因为倾角，这个地轴的倾角决定了季节，
嗯哼，
然后自转的这个时间呢，决定了一天的长度，
是，
所以一天的长度跟季节都差不多，
嗯，一年呢？
一年火星的一年啊，
嗯，
1.88个地球年，
1.88个地球年，
对，将近两年，
嗯，
所以每两年的时候呢，在地球上会看到火星接近，火星冲，就三个排成一条，
是，
真的是地球看火星最好的时候，
嗯，
可是那时候火星看不到地球，
哦，
因为在火星来讲那是白天。
是，
因为从火星是面对太阳的方向，
所以那个光，
跟你想家了，连看都看不到。最近的时候连看都看不到，
嗯，
怪可惜的。
是的，就光害是吧？光害妨碍地球。
哎，大春兄，你现在真的对于天文这些名词朗朗上口了。
哎，不过就是点名词嘛，我还是没知识啊。来，银河里头，超级地球可能非常普遍。
对，这是另外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受鼓舞的事情啊！刚刚讲的是火星的时候，我们地球旁边的另外一个行星就是了。但现在科学家呢，也就是一系列的搜寻系外行星的努力，越来越多新的知识让我们发现，宇宙中像地球大小或者比地球稍微大一些的超级地球，
哎，
恐怕还真的不少。
哦，
耶！他们现在搜寻的发现怎么样？行星的质量要越小的话，它这个恒星旁边行星的数量就越多。
嗯，
你如果有一两个大的，那就质量都用完了。
是是。
那如果你小的东西的话，那其实可以做的不少的。
您的意思是说，恒星本身的质量越小
啊？不，恒星旁边的行星
哦，
对，你旁边大概有一堆粘土嘛。
对。
你如果每一个都捏得很大的话，那这粘土捏几个大的就没了。
是。
那如果你每个个都捏得很小的话，小的行星的话，像地球差不多的，我们就或者是超级地球，比地球大一些的，
是，
那数量可以捏很多。
嗯哼。
然后去估算其实都是用外差，数学上的外差就是说，你只能大概得到一个简单的估计，然后你把它推广到整个银河去，那个叫外差。
是，
那外差的结果呢？发现我们银河里面，如果有类太阳恒星，就像太阳的恒星这样子的恒星的话，那它大概有23%，也就将近四分之一的类太阳恒星，旁边应该有地球或者比地球大一点的行星。
你的意思是说？恒星的质量不是特别重要的，是吧？
那还是我们找的是类太
阳，它的关系在哪里？
类太阳，
嗯，
其他的你说大的恒星，更大的恒星，天文学家并没有刻意去搜寻，
嗯，
因为比我们太阳要大很多的恒星，它的寿命很短，
嗯，
尤其像那种又大又白又蓝色的，很漂亮，天狼星啊、织女星啊什么的，那些行星真的活不了多久，
嗯，
因为质量越大，寿命就越短，
是
它的寿命，如果说只有几千万年的话。根本没有任何时间让它旁边发展出生命来
啊！
所以天文学家只是研究类太阳恒星，跟太阳差不多的，
是
发现竟然有四分之一的类太阳恒星应该旁边有地球的，
所以也应该离我们不是太远的，在我们就在我们这个银河里面。
对，我们2000亿个恒星在我们银河里面啊，那我们类太阳的恒星其实不少，
嗯，
因为太阳其实是中间偏小的恒星，越小这种星星越多，
啊、
大行星反而少。
我现在就有一个疑问了啊。如果说我们这银河里头有那么多的 跟太阳类似的恒星、
嗯、
旁边会有这个跟地球差不多环境的这个星球、
嗯、
为什么过去你们天文学搞了那么多年都不承认这一点，或者都不相信这一点，或者也都不宣传这一点？
因为没有证据，那时候还没有证据、
嗯、需要的证据要很扎实。
对，你只能理论上推算，
嗯，
但是即使连理论上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之前也没有办法推算，因为你没有这么理论跟观测是相辅相成的、
哦、所以就也就意味着天文学在过去一二十年间的观测有非常大的进步，
有非常大的进步，过去二十年里面，
嗯，
所以我们才看到更多的证据，然后科学家理论学家才能够从这些证据里面推算说，哦，果然有460亿颗类似太阳的恒星、
嗯、
可能旁边会有地球的、
哦、
可是真好笑的是说，你有，如果真的有这么多地球，你就算它是一分之一、
嗯、
你已经有不少文明在银河里头，它为什么不来、
嗯、哼，
那以前我们在中央大学，
也许它来它就是感冒细菌，你会感冒病毒，
超级细菌，
对吧？你就不把它当回事、
啊、
以为都是自己的。
我们有个说法、
嗯、
说是外星人，哎呀，地球上电波是往外头送出去的、
嗯，
那如果电波送久了，那八点档连续剧外星人看多了，
嗯，
觉得这简直是没有高智文明存在。
对对，这我太低级了，是吧？出产这种戏剧节目的。
对，哎，上次我不知道提了没有，大追兄啊、嗯，就说文明程度越高的行星，你可能越看不到它
啊、
嗯，因为你之所以能看到这个行星上面释放出来非自然的讯号，
嗯，
就像我们的无线电波、电视讯号什么这些东西，非自然的讯号。嗯，那你是要等这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能够开始送无线电波讯号了。
嗯 嗯。
可是你想想看 ,1932 年当 Hertz 开始发生了，这个无线电波产生了以后，开始产生人为的无线电波频率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用的都是什么 ,Omni Antenna。Omni 就是无向性的。
嗯嗯。
你反正
全方位的。
全方位大家在送。所以那个时候外星人要看的地球会看到一大堆杂乱的人为无线电波出来。
嗯。
但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哈。
嗯嗯。
都是指向性的。微波谷。微波这个东西一个碟子、嗯、我要打到你这儿去，我只有讯号送到你那儿去、
嗯、
旁边人看不到。
是。
所以当你的科技越进步的时候呢，这些无线电波产生对外面的发散就越来越少。
是。
也就是说在无线电频率里面，地球会因为文明的进展而变得越来越暗。
哦。
反而不容易找到。
是。
那如果你再往前面推一步说，那你的那恒星会不会受影响？对。文明越进步，那个母星受到影响越大。
嗯，
今天我们只能用地球这个小小的截面积，如果把地球整个布满太阳能板，我们只能挡掉这一块太阳。
嗯，
如果我们的科技再去发展了100年200年，做个大的罩子把整个太阳罩起来，
把地球罩起来，
太阳，
哦，把太阳罩起来，
太阳罩起来，整个太阳罩起来以后，那个整个板子上面都是太阳能板电池。
嗯，
那地球能够用的就是整个太阳的能量。
嗯，
但是一罩起来以后，别人就找不到这个星了。
别人就找不到我们了，
找不到我们。对、嗯、所以文明越发展看起来好像，因为你能够利用这些能量不让它跑掉的机会就越高。
嗯哼，
能力就越高。那这样从远方看呢，这个系统反而越来越不明显。
是了。
所以很好玩的是说 maybe 可能是在宇宙里浩瀚无垠的黑暗的荒漠里面，
然后几上千亿个太阳都给太阳能板照起来，里边的那些个人类都不让我们知道它在哪，是吧？而且都以为自己是宇宙之中唯一的一个物种。
越讲越哲学了，对吧？
说嘛，顺口说的嘛。等一下，我们要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News 九八，时时刻刻。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苏维新谈天这个单元，今天维新兄要为我们带来他刚刚从拉萨、哎、啊，不，应该比拉萨还远的地方带回来的关于新天文台的消息。
哎，这是我要跟大春兄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也就是我们在台湾大学跟台大电子公司，
嗯，
还有中华电信跟华硕支持底下呢，
是
在西藏最西北的阿里地区，
嗯，
首府狮泉河镇旁边，
叫什么？狮泉河，
狮泉河就是狮子的狮
啊，
泉水的泉，
嗯，狮泉河，
狮泉河，在它旁边的5100米的，但5085米的高山上面。嗯，终于建起来了一个台湾大学的天文台了。
哦，
从无到有，看了上个礼拜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从无到有建起这个天文台来，心里真的觉得很感
动。从你第一次 到西藏去，在飞机上认识了空中小姐次仁宗吉以后，到现在总算是有了结果了。
总算是有了结果了。过去这些年呢，其实是在西藏藏北高原的雾马那观测点。但雾马观测点虽然条件良好，可是因为交通非常不方便，人员在那边值班跟仪器维修运补都很困难。所以后来呢，跟大陆合作的对象姚永强博士呢，共同找到了石卷河旁边山上这个点。离石卷河镇大概只有30公里。所以人员的安全跟健康都是得到保障的，比较可靠的。
是。
那我们后来在山顶呢，就在上个月铺了水泥地基了，一个圆圆的地基。然后呢，这个月就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人员过去那边，从无到有把这个圆顶架起来了。
你们打下水泥地基的时间要不要考虑气候啊？因为据我所知，有水泥好像在零度几度以下
就
它是不会凝结的。
对对，我们是在十月上旬中旬的时候
啊
开始做这件事情的。
那
个时候其实石卷河都已经快要到停工了
啊，
也就是温度已经接近零度了。当然你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在水泥里面和上防冻剂，不要让水冻；另外一个是什么，把水烧开了以后
啊，
去和水泥，和完水泥以后浇灌了以后呢，拿棉被盖起来
啊，
或者搭帐篷里面生火炉，拿棉被包
一点一点烤那个地方。
哎，烤，对，就是你让它的温度不能降到零度以下，否则呢它就不能交结了。
是，
也是很辛苦的把那个地基做出来了。也是为什么这次我们能上去，那我们圆顶跟一个香港的方先生，是我们的厂商，再加上我们几个助理，我的天哪，每天早上啊8、9点钟上去的时候，山上的温度也还好了，-10度，-10度的温度，然后我们戴了眼镜，戴了穿了厚重球，然后蒙上嘴巴。然后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那天气好得不得了，阳光普照，整个蓝天看不到一丝云彩，
是，
但温度就是在零下的，
也没有台风，
也没，
下
午会起大风
啊，
下午有山谷风，很有意思。你看大自然的
那个风的风力的级数跟台风差不多吧？
有时候会接近轻度台风，但多半时间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原来我还担心这种美国制的圆顶，它其实周边呢，里面是幕墙。是
木
头
墙，
木条钉上木片的。哎，大春兄，如果到美国去看那种新盖的房子，那美国人觉得好像在玩家家酒搭积木屋一样。
50年代以来，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以来，很多美国的 dream house， 在这个 suburb 的区域，大概都是这样的，
都是木头房子，
木头架的。
哎，他给我们天文台也是木条的
啊，
31根木条在地上竖起了支柱以后，再拿薄木片把它包起来。我想这个东西怎么能够支持住山上的这个剧烈的风啊？
是，
然后外面再拿那个铝皮把它包起来，金属的。哎，没有想到这个施工的我们方先生啊，跟我们的同仁弄完了以后，大风来了摇都不摇，还真的站着在地上定得到这个水泥地基里头去。然后到最后一天我离开了，上礼拜五离开的时候，看得到整个圆顶，我们一片一片把它像西瓜皮一样。
这整个有多大呢？你形容一下。
高大概2.4+2.2，总共是4.6米。
4.6米，
对，高大接近5米。可以想象，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在外面搭鹰架，在里面搭鹰架，尤其是里面鹰架要高到4点多米，像人站在上面才能突出上去。在大风的情况底下，人站在上头，我看到我的助理跟我的施工人员在上面，心里都真的是觉得很感动，也很难过。
那它范围有多大？
范围还好，它就是一个4.4米直径的圆顶，我弄个5米的地基，这是我们在山上的设备。那圆顶落成
那么小啊，我以为它像中山堂那么大。
里面我们的目的是要远距天文观测
啊，
里面摆个望远镜就可以了，人员不会留在里头，
也不会住在里边，
也不会住在里头。但是
怎么控制它？
你想住山上的话，您
我没有想，我没想这个
温度还好。
你控制它呢？
昨儿我助理告诉我，晚上温度也不过-20度。控制它的话，旁边有个观测室。那观测室是一个彩钢房，大陆上叫彩钢房，大概是50平米的彩钢房。
哦，那是个算是比较10平
人性化的，对
是吧？
对，10平十多平左右的房间了。然后我们摆了一个床，摆了两个电脑桌。然后准备要在里面摆制氧机，也就是说把采钢房密封做好了以后呢，接上电，我们的电是台达电子公司提供的太阳能板，那接上电了以后呢，你把氧气瓶慢慢打开，让它慢慢把这个氧气啊制造完以后漏出来，
是，
让屋里面维持一个氧气上的高度，再加上一些电暖气，那个屋子就可以住人了，
是，
然后
是长期要有人的，
对，但石卷河镇其实也不远，可是我们最终的梦想是根本不要在山上跟石卷河镇留人了，而是从台湾大学直接远距遥控石卷河山上的天文台。
是，那这需要通过，你需要 中情局人员
啊？不不不，
你需要军情局人员？
不不不不不，
你需要双面谍？
完全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中华电信它提供给我们的卫星链路，我们跟大陆的北京的无线电波管理局也协议过了以后，他们同意支持这样子的一个科学研究的计划，所以以后呢，北京跟台湾台北这个地方都可以直接去控制西藏山上的天文观测设施。
那他听谁的呢？
哎，
听两边的，
哎，个人有个人的。因为北京的他们的国台呢，在山上也盖了一个巨大的天文台，
嗯嗯，
所以个人盖个人的，然后大家分享基础建设。
哦，
我觉得其实两岸合作一个蛮好的例子。
是，所以将来的资源讯息也都能共享，
也都能共享，没有问题。嗯、
好了，接下来，哎，对，那你不是要派我去吗？
哎，对呀、啊，对呀、啊，大春兄，您什么时候要去？哎，我必须要说啊，西藏西北阿里地区，大家常常去的观光的旅点呢是什么？是拉萨、日喀则，要不然就往东面去的林芝，都是几个漂亮的地方。
是，
但是这次我才发现，真正在西藏那个地方，像西藏中旅的人，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说了，这些地方在他们眼里面就只是普通的观光客层级所看到的景色，那、真正漂亮的景色我们还没看过。
真正漂亮的景色在什么地方呢？
对，它有些地方叫直白村，林芝再往北边，或者是拉萨再往北边，有些地方哈、它是一般观光客到不了的地方。我们自己都觉得深受感动是什么？到阿里去，现在已经有飞机了，但是呢，飞机过去只要一个半小时，
是
越野车过去要三天。
嗯，
可是越野车走三天虽然辛苦，路上的景色是令人难以忘怀的。飞机过，哎，有些人飞机怎么样搭？从成都搭，这个飞机现在7月1号开通了，成都到拉萨，拉萨到石泉河
啊、
可是呢，
可是没有次人终极。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进一段气象，马上回来。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可以解决小天体撞击地球威胁的现代科技发明了吗？
有很多想法，有些想法匪夷所思的，像我们所看到的，前一阵子 Deep Impact， 也就是2005年那个深度撞击的，
是，
你就直接小天体如果对着你过来，它对你不客气，你也就不用对它客气了，直接找个东西撞上去，
是，
但实际上呢，05年用了370公斤的铜块，去撞了那个，还那个彗，那个小天体还小，那个彗核还小，只不过5公里直径，还没有哈雷彗星的1/9大。但撞了以后呢，
没有什么 impact，
不疼不疼不痒，完全没有感觉，
没有什么 impact。
对对对，
你这样想，那一个大概是600公斤重的铜块吧，是不是？
370公斤，
那不算什么了。他你给他一个核子弹，你看看，那就很不一样了。
核子弹恐怕也是不过挠痒痒就是了，
是吗？
对，也不过是抓抓痒。那真正是小型小，那还是彗星，彗星的彗核呢，一般相信是水冰跟灰尘
是
组成在一起。你想斯勒冰、绵冰那样子的东西，
是
密度很低，我们人类应该比较能够去控制的，
好
去改变的。但是小行星不一样了
，
小行星是质量比较。大的不一定大，密度比较结实的，像是地球、火星这种地面岩石的碎块，
是
那是扎实的多，
如果
对你撞过来的话，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布鲁斯威利，
那他登陆的，
那
对吧？布鲁斯威利是登陆上去给我炸掉的，
对、
那现在呢，还有什么新的方法吗？
对，有一个方法叫重力牵引机，
好、
重力牵引机的话。那他说，如果你能够配合那个深度撞击两种方法共同用的话，两个方法彼此加成都会好，一个去撞，一个去拉。
什么意思？
重力牵引就是说，你能够牵引太空船，旁边摆一个质量跟它差不了太多的东西。那靠它这个重量，这质量呢，慢慢产生的万有引力，把这个小行星拉了轨道偏移了。但重点是说，你拉了轨道偏移的理论上是可行的，可是你需要早做。
时间
对，你要很早就开始，让它一点一点的偏了以后呢，时间累积长了以后，
对，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对，错过了地球旁边了。
但
是你想，50年前你能不能想得到，如果50年以后有个小天体会撞地球，你想50年前的政客， 会
干我什么事儿？他一定会这么说的嘛。
对啊，你说花大钱然后弄个重力牵引金摆在小行星旁边，
嗯，
慢慢把它改变。其实有好多种方法，以前我不知道大春兄我们提过了没有啊、嗯、一个是撞击，一个是重力牵引、
嗯、
一个是到小行星上面去涂白漆。
涂白漆，
涂白漆，
嗯，
因为它会有太阳照射的产生的光压。
哦，
光线照在我们身上是有压力的，
嗯，
我们感觉不出来。
是，
那以前我们说过太阳帆的这个概念，
嗯哼，
是卫星上了地球轨道了以后，张开一面很大很大的反射面的帆，
是
太阳光照上去以后，会产生这种光压。
那如果它万一往里偏了怎么办？
万一算好吧，
嗯，
算好它的方向就行了。那太阳光如果被吸收了，
嗯，
它就会有一次性的光压。那如果您弄个白色的面让它反射的话，
哎，
它就来回这两次呢，就把那个压力就加倍了，
啊、哦，
所以它能够把这个太阳帆推得更远，
嗯，
这是很多科学家梦寐以求的在太空里面加速的方法，
嗯，
虽然光压很弱，但是你持之以恒，尤其是加速度 ，F 等于 ma 是我们牛顿定律，
对
，m 你这 m 其实挺大的。
嗯，
你那个 F 呢，就是来自太阳的压力产生的力量，
嗯，
再小再小，只要它是正的，它不可能是负的，正的的话，嗯、那个 a 就是个正数，
是。
小小的加速度累积的时间长了，它的速度越来越快。嗯、
是的，
那
哪怕是弹弹珠这个力量，
哎，对，
是吧？
对对对，如果你在小行星表面，你把布鲁斯威利或者是谁大春兄放下去，
嗯，
带罐油漆，
嗯、
把它表面全刷成白色的，
哎，我上去了就已经够比光压还大了，是不是？
对、啊，
嗯，
但是你给它足够的时间，让太阳光打到白漆上面又返回来，就这一正一反的那个光压就能够把小行星慢慢，你只要算好了，
嗯，
推远，但这有很大的问题，
是。
小行星会转
啊，
这是 tumble 就翻滚
哦，翻滚
它会翻滚，所以呢这个东西理论上可行，
嗯，
但是也蛮好玩的、
嗯、你玩蛮好玩的意思就是也做不到了，
你们刷了白漆它还是对着你撞
过来，不是你就哎太阳照了一下又不照了一下又照了、一下又不照了嗯，美白的效果一定是像斑马一样，是吧？
小星星还擦防晒的。
好，接下来还有什么题？我看看啊，哈德利彗星会不会引起流星雨？
对，这其实是蛮好玩的。哈德利彗星又是一个绿色小彗星了。
嗯哼，
因为彗星，因为它里边所包含的那些少数的元素，
嗯，
材质不一样，所以它的颜色呢也不太一样。
是，
但是呢，在这个周期性彗星哈德利二号，
嗯，
我们的 Hadley
它是在十月下旬最接近地球了，
对、
啊、
对，接近地球绕过去以后，然后通过近日点，
嗯，
那这段这个绿色毛球叫绿色毛球，
嗯，
也蛮好玩的。那有趣的就是说，流星雨会不会跟着这个彗星刚离开而产生在地球上、
哦？
那我们以前说过，之所以有什么狮子座流星雨啊、英仙座流星雨，都是因为它有个母彗星，
嗯，
绕着太阳转。然后呢，在轨道上留下来一些碎片跟灰尘。
嗯，
地球经过的时候，这些碎片掉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流星雨了。但是哈德利彗星呢，刚刚绕过去，会不会产生流星雨？
对，
现在估计好像不是会很明显。
嗯，
那有过一两个火流星比较巨大的流星呢，
嗯、
说是来自哈德利二号，但现在也没有办法确认，因为每天晚上其实你不要期待彗星了，每天晚上有几千个流星体会进入大地球大气、
啊、
所以只要耐心，大概每五分钟十分钟就会看到一个流星。
是，你许愿了没有？
来不及许。
嗯，啊，能够再见次人终极一面。
没想到还没三十岁就能用自己的薪水买到有二十。